我们的主题是心，弄懂我的心。好，刘磊，请你帮我把上次我们讲那个心境，好，我们再谈一下说什么叫心。那我们也谈到这个脑跟心对人的这个重要性，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当然，每一个肢体都重要。好，刚才我说肺腑之言，那个肺腑也是我们的脏器啊，所以人的身体跟心灵看得见的脏器，跟看不见的我们的那些心啊、灵啊、气，这个中国人应该最明白，是连结在一起的，是环环相扣的啊。所以呢，在我们上次看的这个箴言的第四章，他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就像我们现在吃很多健康食品，然后呢，我们就会吃那个最关注性的，好，看我的哪个脏器有问题，我就吃最关注性的一些营养的食物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营养品也好。好，同样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在身体上，我们上次提到了脑死还不算死，心死才算死，对不对？好，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哈。同样的，在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气息或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境里面，哦，刘磊，你还没有把它加进去呢。上次我们提好多那个心，心
我没有加进去，但是我
那你帮我们念一下，你有记到吧？对不对？
有有记笔记。
我们大家提了很多关于我们的心境，就是这个心的境界里面，这个不是这个跳动的心脏啊，而是我们有这个心，其实这个心就是我这个人呐、啊，可以这样讲啊。脑如果已经停了，那我的心还在跳动，我这个人就还在。好，所以啊，我们上次大家都很踊跃的来提一下，到底心境这个境界里面包含什么？你把我讲的，还有跟大家提的，很慢的哈，念一次好吗？
心意、心智、心思、心智、心情、心态，心性、心地、心愿、心路、心量、心肠、良心、心力、心血，还有信心，好像大概是这些，这是我记的。
是的，是的，是的，呀呀，可能你越想会越多，所以我们的心是很丰富的一个资源，里面我们就把脑看作一个电脑好了。好，电脑是根据我们的脑的，这个都是 copy 哈，这个人很会 copy 神的，因为人有神的形象。那这个心呢，就好像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智慧库。我讲这库就是仓库的库啊，那里面有很多让我们来应用。那当然，如果我们不用的话，有的也会就好像就不被用了嘛，哈，后来可能也会生锈啦，或者是也会出问题啦，也会就不用了，就萎缩，各方面都有哈，就像好像一个仓库里面，那我们里面这个心的里面，那个心境里面有那么多，是我们跟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生活是在一起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没有意识到我这个心的情况，我的心有没有，我的这个仓库有没有什么进来扰乱啦、啊？有没有什么进来偷吃啦、啊？有时候老鼠会跑到仓库去，对不对？啊，有没有？但是我们总是在外面，我们心常常游神哈、游到外面去，可是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个心是在我们的里面。我现在每次讲到心，就讲我们的心境。所以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说：“孩子们啊，你要保守你的心，你要保护你的心，你要守住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上次我让你看到两个有形象的字，中国的字源是很有形象的，一个开，一个关，里面 我们说开心观心有没有，那基本上这个心是可以开的，这个心也是可以关的，它有一个门要来守住的。那啊，我们上次大概我就稍微复习，大概有这一些哈，然后我们也啊过一下这个心呢，它要放的安心，靠的安全，还有它要运作的很协调。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心率整不整哈，我们的运作，这个心里面的运作，它有没有一起彼此在互动？比如说我的情绪先面对了。那我的意志我的思想有没有上来帮助我的情绪，有没有帮我梳理一下，这个都是要在一起的。好。刚才妈咪在讲话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哈。其实老人家的这个脑部哈的我们都知道是在退化的。好，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去照了一个我右边嘛去照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脑部的照影哈，医生看一看，他说：“哦，跟你的年纪，应该是你的年纪该有的吧？意思是说萎缩了是没有错，可是萎缩的程度没有超过你的年纪哈。这是一个现实，这是我们一个，所以我们说用脑过多、用脑过度，这个都会伤害的哈。那一个老人家脑可以一直退化，但是我想到至少到目前，你们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被我的脑部的萎缩干扰了哈，我常常有一我一天好像跟牧师讲，我说如果你看到我讲话已经就是已经在退化哈，因为我发现我比他更退化哈，那有时候找不到一个词找不出来哈，忘记一个什么这样，那我说如果你看到我已经就是你们了哈，我应该跟你们讲，如果这个特别是我们的同工们哈，周师母刘磊来着，我们同工们哈，如果看到我已经真的是脑部退化到。不能再负责这个事情的时候要告诉我哈，不要让我去干扰到大家的这个耳机哈。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的脑部真的退化到不能再做这些我平常很感谢神让我做的这些教导啦啊，或者是服事啦，有可能有一天有可能，但是我确定只要我人在，我的心就在。我的心里面这个智库里面的这一切心思心意心情心态好除了脑部干扰以外，其他我还是那个我还是在。我特别也把这句话送给我们当中年纪比较大的我们的老人家。好，我们的心智像今天早上其实猫咪都睡到中午才起来的。但是他昨天晚上跟我稍微讲说，哎呀我可以客户行，明天我可以跟大家讲讲话。那我就心里面就想说，没关系，你不讲也没关系，我没有想要让他在准备啊，在紧张啊，哈。啊，然后他早上就8点多就起来一次，跟我说我再睡一个小时，你再叫我哈。当我叫他之后，我说你还要讲吗？他说要。那个是什么？那个叫心智。他其实可以不用讲，因为本来今天是我的 turn， 是轮到我，对不对？他不讲，有人可以讲。可是他那个心智就是要讲。所以那为什么他要讲呢？他有思念在那里，心思在那里，还有他的心意，他对我们很用心，对我们念念不忘，常为我们祷告。啊，当然这里面就有情啊，心的情啊，我们的那个情。所以老人家年纪大了，或我们脑部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这个人心里面的这个智库里面神所给我们那么丰富的看不见可是却很奇妙，我们受造真的是奇妙。这样子一个心哈，也就是我自己，那事实上是一直到我的最后一口气。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说最后的一口气哈，爱主更深有没有，我用最后的一口气，我还是可以跟主说：“主啊，我爱你。”爱也是心的部分，好，意志也是心的部分，思念也是这个心的部分，啊，所以啊，我们看一个诗篇，再次来强调一下，到底这个心是什么？好，我们把它搞清楚了，弄懂我的心，哈， 看诗篇的第十六篇好吗？第十六篇，这个是我的讲义没有啊，请大家翻开诗篇十六篇啊，讲义没有，讲义我只有给你们重点的呢哈、啊，请大家多用你的圣经，不管是什么圣经啊，不管是啊电子的或者是纸板的啊，多用你自己的圣经。我的意思是说，你心里面要存有一本，或许是不是纸板的，也就是说有一大堆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好，那每一次你有这个机会，我们这个机会再看一次，再听一次，我们都是在喂养我们的心，我们的智库。好，诗篇十六篇我请刘烈帮我从第七节念完最后一节好吗？第七节念完最后一节、
嗯、啊，嗯。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好，谢谢。在这里心肠有没有、啊、心肠上次应该是 Sherry 提出来的心肠、啊、那我就看了一下，诶，真的有这个心肠在这里、啊、那我首先我要讲出两点、啊、我要提到这当中两点。我们看到这提到我的心，当你晚上躺下来的时候为什么睡不着？因为你在想事情，事实上那是你的心还在工作。可是我们会觉得，当我在想事情的时候，想明天的计划或怎么样的时候，你以为你是在做事情，你是在做外面的事情，你以为你是在做你的事业。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业，对不对？有人在家，有人在工厂，有人在办公室，有人是在自己的这个创作的哈，自己自个体户的哈，都有，我们都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活动范围。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处理我们的事业。如果用教会弟兄姐妹说事工工作的工哈，事实上那个是我们的心里面在活动。我这个人的心在活动，不是外面。你怎么想，你怎么要，你怎么计划，我们都知道。不一定会心想就事成，但是我这个心为什么还在活动呢？因为那是我睡不着，我醒着，那我的心是在活动的。好，首先我们看到这一点啊。第二点，心往下面看的话，刚才你听到的这个诗篇十六篇啊，我们来到第九节的时候，上次我跟你们提过，心跟灵一定是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心里面的灵是空的，灵是寂静的，灵是死的，可以这样讲。因为有人不信耶稣，他灵是死的嘛。这个很实际的，这个我没有夸大。有我的心在那里，但是呢，有人说什么，活得像什么
行尸走肉。
对了对了，又类似这样，就是即使我当然你行尸走肉，我们在讲话，他好像没有魂的一样啊。那魂是人的，神给人的。那基本上呢，什么在让魂可以健康可以活跃，就是灵。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所以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个是你能够睡得好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不是说你不用去吃安眠药来帮助你睡眠，你不用去找医生，但是这个是很根本的。如果你的心里面是欢喜的，那你在心里面在工，你躺下来，你是不是四周都没有人了嘛？当然你说有我的先生，有我的妻子，有我的谁在我的旁边，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呢就是各做各自己的梦了，对不对？啊，我的心，我的灵，然后呢，我肉身 安然居住。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整个人的意思是身心灵在一起的，心跟灵，心不能没有灵，没有灵的话它就没有那个动力，没有活力。你说有啊，怎么没活？我还是很活跃啊，我没有神我还是很活跃啊。那个就像我们在燃烧我们的燃料一样，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诶，我怎么耗尽了呢？我怎么那个灵是继续的，让我们刚才妈咪讲了一个这个平安如江河，什么意思？它是源源不绝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安然的居住，所以这个心是可以安全的，可以让它可以放心的，可以放松的，有依靠的，可以非常的和谐的。白天我的血压高一些，心动多一些，因为我需要力量嘛，晚上可能慢下来低下来，可它还是非常的蹦蹦蹦蹦，还是非常的那种协调，协调到一个地步呢，让你没有觉到你的心在动。我曾经没有听到那个心啊，我曾经有一点点的了解，为什么我们耳朵不去注意听到我们的心跳，为什么这个耳朵很尖的哈，那为什么听不到我们的心跳？为什么医生一定要用听筒才能够听得到？原来神在我们的耳朵里面有一种很奇妙的一个装置，它对于这个心脏的跳动可以好像把它灭音一样啊。我不会讲，因为我不是研究的人，我只是去了解一下。你看神怎么样在奇妙的在造我们，他的意念非常多，诗篇103篇告诉我们的哈，139篇告诉我们的，我受造奇妙，好，然后他的意念对我很宝贵，想到怎么造我们的耳朵，怎么造我们的这个手的五个指头哈，这个五个指头它的摆的方向，为什么大拇指是这样摆的呢？为什么大拇指不是这样的呢？那你能拿东西吗？好，你有没有好好的欣赏过我们的身体哈？那这个耳朵听不到我的每天的这个蹦蹦蹦蹦，如果你听得到的话，你想会什么样的效果？这很好啊，听到心脏在跳表示我健康。刘磊，如果我们一直听到我们的心脏跳动，你会怎么样？
觉得很烦躁，老听到一个声音。
它协调到跟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协调到一个地步，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非常的安然。照理讲旁边都没有声音了，你应该很容易听到一些声音，对不对？好，那么这个诗篇告诉我们，你的身心灵是合一的，是需要彼此合作无间的，它才叫做一个很健康，可以快乐，可以安息的这样的一个身心灵，一个我。好，那回到刚才那个心肠啊，上次谈到心肠的时候，你如果注意看，当然英文的也不能完全表达原文啊，但是基本上谈到我的心肠在夜间，好，这个是往前面哈，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所以我们的心是不睡的耶，我们的心是很苏醒的。这个心肠本身呢，在英文里面告诉我们，就是 me， 就是我这个人啊，我在夜间也警戒我。那他把我们中文把它更细腻的放到说心肠啊，等于说我们的心脏它是继续的工作，而且在晚上它还是苏醒的。所以我们上次提到，我们就往下面了，提到所谓的一个健康的心，记得我现在一讲心的时候就讲到我这个我了哈，我的心，我的灵哈，就讲到我了，真正的我是这个我里面的心的状态哈。一个健康的心里面充满着 快乐，刚才讲了，那快乐的背后是因为有一个让我快乐的一个原因，没有忧愁，没有担心，没有迷茫，因为我有一个，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听到刘磊帮我们念的诗篇十六篇哈，没有害怕，哈，因为我们有，如果你从上面看下来了哈，你会看到哈，就是我就刚刚我们念的就好，第六节哈，因为有耶和华藏在我的面前，他在我的右边，右边代表我们的很重要的，很刚壮的，不管是右手一般啦哈，一般右手也好，或者是右边，耶稣在父的右边是一个很大的、很尊荣的一个位置。他在我的右边，使我不会摇动，使我不会动摇。所以这个人可以欢喜，他这个人可以快乐啊。那欢喜快乐的背后有一个很绝对的安全感。那一个很绝对的安全感之后呢，对于这个安全感的对象，就是我们有一位神乐意的在我们的右边，最重要的这一边，最大的这一边，最强壮的在我们的旁边，然后守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当然你要乐意让他陪你，如果你不乐，刚才我讲过了啊，如果我们说啊，耶稣有的就是我的，可是问题是我不想跟耶稣，我不想跟耶稣有任何的生活当中，我做我的，等到我等这个急诊的时候，等到紧急的时候，我再冲回去啊找耶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心可以的。很多时候我们去找耶稣很紧急的时候，他还是顾念，他不动，是我们动了，我们离开了，那他在我们的右边等着我们。问题是我们的心已经有损伤，有一些不健康的状态。心呢，我讲的是心哈，心就表示我们的身心灵都是哈。那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顺便提一下好了哈。我不是要讲这个点，但是我就顺便提一下：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知道当我们说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永生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会灵魂到最后一口气结束，我这个身体结束的时候，我的灵魂不会被撇在阴间，不是吗？为什么大家不管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宗教信仰？因为他们对于人结束后身体身体结束后，这个里面这个心跟灵啊，这个灵魂会怎么样？不懂，也不确定。那这样的话，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有害怕，对不对？但是呢，对于一个神的儿女来讲，因为我们的心有一个保护我们的、不摇动的，在我们最重要的这一边，来跟着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非像可以像个婴孩一样睡得非常非常的熟，睡得很甜哈。好，那我们就了解更了解什么叫心，心跟灵这在一起的。那基本上这个我是身心灵的一个总和，我不能说分开三个部分，是总和。整个一起协调在运作的。他们往下面看到刚才讲的第一个，好，首先有个健康的心，是你要常常对你的心喊话。第一个是请告诉我，我改了，但是我这边没有改，我改成什么？第一个一小一，新的健康一是改成什么？
是这里没有改，哎。
要改的，我要改的哈，不是那个，不是感恩，感恩是这个改这个小题的后面哈。我那时候很快的跟你讲要改，然后我自己没有改。
我看一下那个啊，等一下，我查一下，我查一下那个。
首先你要意识到你有一个心，然后你要对你的心说话，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啊，这个诗篇的42篇最多了。啊，如果你翻到你的诗篇42篇的话，我的心啊，为什么在我里面啊焦急？啊，对我们的心要喊话，不要一直向外面啊找答案，一直向外面啊去耗尽我们的力量。啊，往你的心喊话，如果心需要被急救，往心去，心是最重要的。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心的问题，啊，很急躁啦，很失望啦，很沮丧啦，抑郁有没有？啊，这些都是对我们的心喊话。为什么我的心呢？你为什么忧虑？啊，42篇啊，为什么急躁？等于说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要意识到我的心的境况。那么在这里呢，一个健康的心呢，它里面有一种甘甜。那么甘甜就跟恩有关系，恩就是不是我去赚来的，不是我去努力来的。如果你是努力赚来的换来的，你会觉得说这是我该得的，有时候反而会不满，我用那么多的心力，竟然只得那么多。那会有甘甜是因为有恩，恩就是说神是白白给我的，我没有付任何的代价得来，那个才是会甘甜的恩。好，所以心里要有恩，这个营养才会健康。那我们对我们的心喊话，我给你的这一节是大卫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为什么他要告诉，为什么喊自己呢？他说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刚才那首啊，我们啊看的16篇也是大卫写的，啊，也是大卫写的。他常常对他的心喊话，常常对他的心说话。啊，我们以前提到这个扫罗啊，扫罗跟大卫是个很绝对的一个对比。那扫罗王的话怎么样？自说自话，说给谁听？自己说给自己听。但是他对自己说的时候是对他的理性说，对他的脑筋说，对他的知识说，而大卫不一样，大卫是对自己的心里说。我的心啊，你要做什么？他知道这个恩对他很重要，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有的阴暗的日子，所有危险的经历，所有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压力，我们不可控的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但是不要忘记你的心需要被提起来。在这一刻你要面对的，要征战的，不是你四周围的问题难题，或者是让你很沮丧的，让你很绝望的，而是对你的心说话。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因为他既然给我了，他是不摇动的，我是很容易被摇动的。这个地震一来，各方面一来，我就被摇动。可是告诉你的心说，不要忘记你一切的恩惠。焦躁的时候，忧虑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忘记一切恩惠。好，那我们来到第二点，叫做内视。好，我不晓得，我有一个觉悟，要不要出来啊？内视，好。
哦，不用。
好，我们看这个觉悟。
嗯。
好，这个觉跟悟，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身体上的一个是眼睛的看见，好，一个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不晓得啊，可能我们的那个简体字已经都被改掉了哈。那至少我们看到这个原来我们中文的这个的那个形象，无就是我嘛，啊，觉悟是什么？对于我自己看见的醒悟，或者是察觉啊，那我把它命名叫做内视。当我对我的心喊话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视。我们的身体都是借着管道， 好，它有一个管道，好，你的食道，呼吸系统的个气管，还有各方面都是一个管道哈。那我们的心，我们的那看不见的心灵也有一个管道，我们讲说像内视镜一样好了哈。这个管道呢，就是我们需要让它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澈的，能够对我的心有一种看见。那当然，刚才我说了，你要转向你的心，我的意思是这样，来对他说话，来处理你的心的问题，然后马上接下去就是你要清楚你的心是怎么一回事，弄得懂嘛？好，你要弄懂，要弄懂，就要能够觉悟，就能够感很清澈的、很清晰的彻悟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大卫有一个很有名的，我们很喜欢背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你看，心思跟意念都是在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很多时候我们用很多精力跟时间在活在啊。下次我灵修我会提到生活在哪里啊，活在外面的，包括我们的活动，我们的脑力都活在外面的。这里说呢，到里面去，把那个内视镜穿向你的心思，穿向我们的意念。当你被儿女气得半死，为什么那么不听话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内视镜导向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有一个对孩子有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或是有一个虚荣的心态，我巴不得我的孩子可以为我出头，比人好。有时候我们会透视到我们心里面的心意，为什么我今天那么热衷于这个？所以就有点像内视镜一样往里面去，但是你那个内视镜你要清澈，你不清澈的话，挡住你就看不到了。啊，就为什么我们被检查的时候，我们常常吃一些东西，清理所有会挡住看不到的啊，这些仪器会啊，就是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效的。那我们能够清除我们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杂物吗？不可能。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也是心态哈，或者是祷告。好，只要你向着心的时候，都可以跟神通的哈。我刚刚讲那个管道哈，那个管道到了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大卫怎么样？马上又通到天上去，其实没有那么远了，因为刚才大卫说他就在我的右边，通到神那边去。他说：“神啊，我现在看不清楚我的心怎么回事，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为什么要试炼呢？需要把杂质炼掉。你不炼掉的话，有些杂质是需要有一种东西物质，或有一个过程让它离开的哈，让它融化也好，或怎么样也好，然后我才能够真的看透我的意念是什么。”有时候外面的表现刚好跟里面的意念跟心思刚好相反。我们常常有这种知识，对不对？有时候一个很自大、很骄傲、高傲的人，常常里面有一个很脆弱、很自卑的心态。这个就是了。但他自己不知道，他以为他这样子就可以提高他的这个自我价值。可是如果他愿意用一个透视镜、内视镜往里面去看自己的心的时候，他可能会很怜悯他自己，很可怜他自己，然后呢，怎么样？求救。我怎么会这样呢？原来我外面的是一个假象，那我里面原来是一个躲在里面、躲在这个心房里面的一个很害怕、一个很能够受伤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可是我们说敏感哈，也是心里面的问题。好，这是一个内视。然后 接下来淬炼，就是经过熬炼，刚才讲的熬炼就是淬炼的意思，就是经过熬炼，一直熬一直熬。我们当中有很多老姐妹，她们很能熬汤啊、哦、我其他的人我都知道有，但是我知道吴姐最会熬汤。我问她说你熬多久的时候，想说诶她做那个很好喝，怎么她说哎呀熬这么久啊，而且要看着、哦、我说我没有办法啊、哦。可是你知道吗，神就是像这样子，比我们还有耐性来熬炼我们。慢慢的熬的时候是什么，火不会太大，可是还是有热度，还是有让你到至少要100度的热度。100度已经很高了，可是如果你再加大的话啊，但是要把它熬出来的时候非要有这种热度不行。就像我们在熬中药一样，为什么有的说哎呀吃那个成药就好，他说医生跟你说没有熬的那么好啊，因为他那个整个精华都在那里。我们的心要被熬炼，被淬炼。所以我给你们一个经节啊、是在箴言里面的齁，点鼎力的鼎齁，那个鼎齁，我们知道是鼎三个角齁，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当你心里面很痛苦，很迷茫，很无助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一直想，都是因为谁，都是因为这个环境，都是怎么样。可是下一次把那个内视镜一放进去，通到神那边去看一下，他容许这个事情来熬炼我们的心，为了让我们的心可以更剔透，更晶莹，更清洁。下面我马上就会有一个清新清洁哈，更清澈更畅通。神需要对我们很有耐性的，很小的火慢慢熬炼我们，一次不够，两次三次，继续的，一直到我们在这个爱我们的主的手中看到可以了，就像他在烧那个陶器一样，烧瓷器一样。同样的、啊、我们前几天的一个主群谈到这个宝石、啊、启示录第21章的宝石，那些宝石是经过很久很久的什么高压高温，才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反射，它自己本身没有光，它才可以反射那个光。我们的心在神的眼中比宝石更宝贝，所以它需要，是他给我们的，他给我们的。你没有办法跟狗跟猫说你好没有心肝啊、哦、你讲他，你可以讲他没有听，他听不懂的啦、哦、他要偷吃还继续偷吃、哦、他要跟你随便撒尿还继续撒尿、哦、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你怎么没有心肝啊，怎么这样子、哦、让我那么为难、哦、心肝啊。我的脏器是很可以被应用的了齁，心肠啊心肝啊齁，心死齁 ,OK, 好。那淬炼呢，淬炼是为了让我们更新，如果没有更新就不会长。好，我们的细胞要更新，一直在更新，只要你活着就在更新，有更新就还有生命力的这个扩张性，它会长，它一定会长。即使我们老人家头发掉了，可你会发现呢，平常的头发不是说以什么原因掉的哈，不是那种化学药剂什么让它掉的哈，那也是因为我们衰老了嘛，但是你发现它还是长出那个小小的一根，哈哈，不很起眼的一根，它还在长，它还活着。淬炼熬炼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那个管道能够畅通了、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让我们这个通往心的管道，还有从我们接到神那边的管道是畅通的，没有一点点的阻隔。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哈、啊，有一次我的感动跟神说，神啊，让我跟你之间没有一点点的阻隔。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摆一些障碍吗？我们会跟神之间摆一些障碍，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意识到，我意识到。 比如说像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你，那就是很大的障碍啦。你想神饶恕你，你只神饶恕我这个饶恕，可是你这一边的话有一个障碍在那里，我不饶恕人，那神说对不起，此道不通，这个意思哈，此道不通。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阻隔，跟神都会有阻隔。好，阻隔会带来什么？刚才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会没有意识到我内心的境况，神很关心我们的心境，我们的里面。可是如果阻隔，我们继续的不把它挪开的话，继续的不注意的话，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会有一个非常固执的心，顽梗的心。顽梗的心跟固执还不太一样。顽梗是说我就偏偏不要承认你是神。没有神，好，那个是顽梗，那个就是不无神主义，或者说呢，我活着就好，我根本就不需要神，那是顽梗了哈，刚硬顽梗。那这个已经有神的人呢，他会变成一种固化，固体的固，固执。我举一个例子，这很可怕的，就像我们的肝硬化，像我们的功能硬化一样。约拿是神的一个很要重用的一个先知。派给他任务，要去布道。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哈，圣经旧约约拿书四章而已。其实那个约拿书里面的主角就是约拿。神就在他的右边，右边就是最重要的那一边，不放过他哈，我就不讲故事的细节了哈。我让你注意看到约拿的那个固执到什么程度。首先，他手拿到的任务，先知的老板是神啊，神派他去实行任务，这是不可违抗的。当然我们可以选择说，我不想当你的不想当你的仆人，可以的吧？可以。很多牧者到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看过很多服侍的人到后来就心冷了，当然有很多原因了，但是重点还是心冷了，他的问题是心冷了。什么使他心冷？当然有很多原因，就讲服侍，其他的也是一样。夫妻在一起，我不再爱你了，我没有办法再爱他了，心死了，类似这个问题。他有一个病态，就是固化。首先他不认同这个任务，很特殊的是什么？其实约拿很明白神，很认识神，他对神的这个认知知识没有，就是非常的无微不至。他是怎么样的神？好，他甚至都知道神派他去这一次去传那个信息，如果像我们可能会注重在什么？好，我要去告知尼尼微城哈，他的任务就是到尼尼微城，他的敌国，他最怕的一个敌国，很强的一个敌国，很残忍的一个敌国，去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不悔改，你们将会灭亡。那如果我们看，就看到说他们要灭亡了，去告知这个消息，就有人一直报告我们消息什么？哎呀，这个世界要怎么样？末日了，好，当然末日会有了，好啊，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就是会去报告一个坏消息。可是你要知道，当神传消息的时候，是传福音，什么意思？你还有逆转的余地，你还可以有机会，这是神给的，让他的先知给他们开一条路走回来，这个意思哈。啊，还有一线希望。约拿知道神要做什么，他心知肚明，知道神要做什么，他心里面有一个心意，我要看着这个敌国，这个我很恨恶的这个敌国灭亡，我不要看他，我不要给他任何的机会。他也知道只有神有可以给他机会，他也知道只有神有最公义的审判，但是这个被神差派，他就是一个神的仆人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看我们人有多尊贵哈，他竟然可以违抗这个尊大的神，他自己在船上自己公告说，我信的神是创造沧海的神啊，他可以违抗这样的神。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障碍拿开，不把这些我们跟神中间阻隔的因素拿开，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胆大，然后就会妄为。我们胆子会很大，不一定我们会很刚，很强壮，但是我们的胆会很大。我们可能口可能会说，哎呀，神你是伟大的神啊，我们只能靠着你，可能口可以这样讲。可是呢，我们里面如果有那个障碍的时候，不是纯粹是一个清洁剔透的管道跟神之间的心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到这个地步。你以为约拿不怕死吗？当他被吞到鱼肚子里面的时候，你看他怎么祷告的，呼求啊。他也知道神会救他，他的信心太大了，他的信心太完整了，他都知道他要去讲道，他要去布道的时候神会怎么做工，因为要知道他不是他自己可以把握的，他自己没有办法灭掉亚述，他自己也没有办法他是神在做主，可是他呢叫我去办这个事儿，我就是不干，可以固执到这个地步。好，他终于去了。好，这个故事你们自己去看约拿书第一章到第四章，终于去了。这四章书的最让我觉得最遗憾的，也是最高潮的地方在哪里呢？到最后一章，他生气啊！你们去看为什么他生气。他其实做了一个很成功的布道，全程都得救，全程都悔改，他生气，等于说神还是没有改变他的心意，被我料到了，就是这样，他生气。神问他一句话，上次我们在谈到这个转化人之气之后，神问他一句话，你这样生气合理吗？他怎么回？他跟神很畅通，对不对？讲话，继续讲话，神对他讲话他听得到，他跟神回话，神也听得到，跟神很通的啊，他有神的啊，不是没有神。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还是神身边的先知，就是第一手资料他都会知道。他说我生气到死都合理。好，固执是什么意思？用我自己的理，然后就摆在神跟我之间。我的理在这里。即使我的其他的心情，我的心怎么样，但是我的理在那里。他说我生气到死都合理。我们的理要服在神的真理的下面。我们的理就像那个灰尘一样，飘过去就没了。我们的理也会改变，对不对？小时候你的理跟现在你的理又不一样了。等到你年纪越大的理又跟以前的那个长得又不一样了，可以这样子讲啊，长得不一样。啊。所以我要用这个例子来提醒，我们的心可以变得多么的固执，就像约拿一样。如果我们不愿意被淬炼，神是一定会愿意为我们淬炼，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也一定会淬炼熬炼啊。但是我们可以逃避，就像约拿一样。其实神把他抓回来不是要处罚他，是为了爱他，为了让他跟神之间的心可以合在一起。那么最后一点，这一刻的最后一点，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心什么是健康的心呢？就是里面有光，干净有光的心，可以见光，可以这样讲，可以见光啊，弃暗见光。刚才妈咪讲的那些，你不要以为我信了耶稣，我靠着自己的修养，圣经说不能这样，我就不这样子。我要告诉你，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你夸口说，你看圣经这样做这样讲我都做到了，没有，一定是有一个从开始，有一个里面 心里面的一个有那个里面滋养他，有恩的滋养，有一个内视的一个愿意，我愿意从里面来看我的心，啊，有一个忍得住神熬炼的这样的一个心，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要呈现出一个清心的人，圣经说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什么叫神的儿女？可以跟神面对面的，这个叫做神的儿女，敢跟神面对面的。那就是为什么大卫刚才那首诗告诉我们说，我确定他在我的右边，我的灵魂不会撇到阴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刚才妈咪在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的九种品质，它不是九个果子，是九种品质在一个果子里面。我的心里面，当我的心里面充满着这些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土，新土，有一个对的土，营养的土，让它长出来，里面有，外面也会有。好，刚刚有讲到哈，你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到他的心是喜乐的哈。我们说相由心生嘛，你心怎么样，外面就表现出来了。这里面是通的，我们是通道、管道、通道。好，所以一个清洁的心是让神的光可以充满的，光照你每一个角落。常常是在清理垃圾的，这样的人有福，他可以跟神毫无畏惧的、坦然的面对面，然后有一个结果，他的光会在我的生命里面反照出光来。这个是跟你说告诉我们的啊，我们会反照出神的光来啊。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是智慧的所罗门肺腑之言对他的儿女讲的。因为一切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不要再怪环境了，不要再怪哪一个人了，不要再怪我们很不顺利，或者是很怎么样，很不幸运了，所谓的命运哈。圣经告诉我们，看你能不能愿不愿意领受，所有的果效从我们的心发出，健康的心是一个意识到我有一个内在的心，常常向着心里面去对自己的心说话的人，把你的心力放在你的里面，那是你，那是真正的你，了解到你现在需要是什么，你要安息，你要休息啊，不要再那么用劲了，耗力气了。然后这样的心呢，健康的心呢，是一个你里面有一个管道，好像一个内视镜一样，可以看到我里面到底情况如何，我们会很清晰。那当然这个内视镜一定要通到神那边去，我们自己是看不清楚的啊。然后一个健康的心呢，是要经过被熬炼的。很多孩子哈说，哎呀，我很幸福，我很顺利哈。啊，我比如说听到一个长大的孩子哈这样子讲的时候哈，当然他可能很优越了哈，可能他一切上学，但是呢，有时候我心里会为他寒心，为什么你知道吗？人生不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啊，家里面可能环境可以这样，他的本质、他的才干可能可以这样，但是一碰到外面的环境的时候，污染的环境、败坏的环境。或者说天时地利人和没有这些因素的时候，有谁有完全有这些因素呢？我们都知道没有，那我们就不会有说啊，人生之事十八九都不如意的，对不对？一个孩子如果没有被历练过啊，到后来早晚啊，好，早晚看我们是先甘后苦还是先苦后甘，好，早晚不管我们年纪多大，一样的都要被淬炼，都要被熬炼的。 然后健康的心是一个清洁的心，是可以建筑的心，一个可以跟神面对面的心。我们充满着光明，即使有黑暗，我们的光亮不会消磨。电灯的光没有电就停了，可是当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光，那个是光源，光的资源。我们世上一切的光是被造的，但是我在讲这个光是神自己的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会在黑暗里面，我们就不怕了，是不是？所以弄懂我们的心，我相信不是只有跟我们弄懂我们的健康一样重要，比这个更重要。因为健康身体我们是无可抗力，一定会往下坡走的， OK。 好，有一次我妈妈80几岁，她身体检查都没有问题，她问医生一句话，医生那我怎么死啊？好，你可能会觉得很可笑的一句话，可她讲的是一个什么，面对现实我还是要死的，坟墓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怎么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面对那个实际，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永远活着，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那个无比的福分。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下我们回应或者是有问题